到了最后一章了哈。前面的话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从神的恩典，本乎恩，我们已经有了什么哈。所以一直到第四章提到的，我们就在就像一个身体里面，那我们已经有了，到这个当中已经有的呢，就会让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如果我们好好的持守在基督里面的话，所以那一些呢，当然有时候我可以理解大家有一种感受，好像做不到做不到，好，那就记得说不是我在做，它有一个自然律会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我已经有了，神已经把配备所有的都给我们了，好，那来到第五章的后面，我们上次提到的哈，那个大题叫什么？第五章的，我们上次第七个大题。
我看一下。
嗯。
第七个大题是敬拜后的回应。就那个国字七，对吧？七里面又分五小项，哎，五小项。
一个实践了，就是一个，就来到第七开始的话，哈，就已经是我们的，可以说我们的工作了。好，那我们要不要工作呢？都是本乎恩。好，好像听起来觉得说哦，就很自然就会这样成长。然后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哦，在基督里面哈，那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从主而来的这种那个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跟主的跟耶稣的血缘关系，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已经被认证认定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算是变成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家世了。那我们都不用做什么吗？我们需要做什么？啊，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忘记过去，所以我们说我是一个活过来的人，那么我曾经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所有的曾经跟现在在神的眼中是连在一起的，他不是把我们的过去把它砍，好像把它整个就把它砍掉，不是这样，过去然后跑到现在，然后到以后要跑完啊，向着标杆直跑，要跑我们这全程的时候呢，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们要很急迫的爱惜光阴，爱惜把握珍惜我们的机会。一方面这个机会上次大家有分享了哈，机会可以是见证的机会，发光的机会，爱神的机会。那一方面呢，也是我们成长，而且呢就是快跑的机会哈。那这个当中来到上次谈到这个关系哈，这个好像这个伦理的关系啦，夫妻啦，或者是父子啦，主仆的关系哈。那么这些呢，神都具备给我们那一种那种德性啦，养我们养到那个德性，让我们该如何的在这个伦理里面来，不管工作也好，或者是在家庭也好哈，亲子也好，都有它的次序，还有它的秘诀哈，可以这样讲，其实都是秘诀。你如何能够在这样的里面呢，得到一种神设计的那种完善的成全的秘诀哈。接下来我说过哈，以弗所书里面前面大部分都在讲到，我们要用我们的意象的眼光来看，它是看不见的。那么到后面这个第六章呢，最后要做一个结束的时候，也是看不见的。但是看不见的，要由我们这个有形体的这样的有身份有形体的这样的神的儿女呢，在地上呢，要让他可以有一个形象出来。就像前面我们说，我们会像基督，我们会像蒙慈爱的儿女啊，我们里面的话就是像光明之子，像智慧人，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讲形象嘛，或者特质。那么来到最后有一种形象，我特别把它叫做形象哈，就是军人刚强的形象，也就是我们可能今天可以进入的这个，我们要穿上我们的全副军装。那这是我们的现在， 到底我们跟谁打仗，到底我们打什么仗，而且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到后方去，除非他是病了，除非他是残障了，不然的话每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是在前方，而且是面对我们要打的仗。这个就是保罗说的努力面前。他说该跑的路我跑尽了，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这是人生的向着标杆直跑的过程，每一个人都一样。然后呢，守住我所信的道。所以今天我们所打的仗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守住我们所信的道。那今天呢，在这个最后，我提出来的是第八项啊，第八项就是提到说，我们有一个终究已经来到一个是我们啊，要我们所立稳的根基，我们是被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敌人仇敌，因为他是属血气的，不是属血气的啊，是跟空中掌恶权的。好，大家复习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在我们还没有活过来以前，我们有什么样，在什么样的一个大范围里面。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好，首先我们本来在谈第二章是谈到我们是一个活过来的人。好，那第二节，请念一下第二节。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好，往下面解。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好，现在这个二三节，一个悖逆之子，一个可怒之子呢，已经这种臭名我们没有了，我们活过来了啊！所以我们的这种私欲、肉体私欲，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个旧的这个人的里面的一个罪性的这样的一个残害呢，在神的拯救之后，他在医治、在更新我们啊。那另外一个空中，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活过来以前，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意思是说我们是被辖制的，而且有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么这个呢，他还在，我们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个悖逆之子跟可怒之子了，可是他还在。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需要打一个美好的仗，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因为我们还在地上，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完全掌权啊。为什么他不赶快来？因为神有他非常有智慧，就像一开始在还没有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恒久的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他有他的时间，要来的时候很快，我们不知道，我就不进入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让我们知道哈？那个跟其实是跟这个，因为现在是魔鬼在掌权嘛哈，跟魔鬼有一些牵带关系哈。那我不进入这个哈。那现在呢，我们要打的仗，就是跟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前我们是顺服他，是悖逆神，现在我们顺服神，等于说我们就要跟这个空中掌权者这个魔鬼有一个交战在那里，因为他总是在彼得我们的那个大纲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帮我念一下，那吼叫的狮子我有给你们对不对？
我来念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现在呢，务要很重要，谨守警醒，谨守就是我守住我的位置 在圣经里面对魔鬼，面对魔鬼的征战呢，有一个概念，就是你不要动，不要跑，不要怕，站好，抵挡。那个抵挡不是跟他打什么仗，不是跟他比这个武功的强弱，而是站好，立稳。然后呢，靠着什么让我们可以不动摇？好，这个是跟这个空中掌权者的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跟我们一般的话，两个在较量，好，在较劲是不一样的。好，等一下我们会进入啊，是怎么样的不一样？好，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彼得本身经历过，耶稣说那个撒旦要塞你啦。他甚至被耶稣直接的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那所以从这里连接到第六章，在我们谈完这些家里面的亲子的主仆的关系上面的这些应该有的体统之后呢，马上接着就是谈到，好，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谈到形象的时候，谈到像谁，谈到学谁，来到这里的话，有一个全然的一个刚强的形象。等于说这个形象呢，是前面当我们有学基督，不管学基督的什么，我们有像神的儿女，然后里面呢，我们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成为一个智慧人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表现出来的刚强的，魔鬼看不到，可是我们是可以被看到的，我们有一个刚强的形象。所以在这里我有两个金句哈，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所以还有一节就是就是刚才我们念了以弗所书的第十节那里，我们从那里开始的哈。好，我先做一点序论，然后我们再进入再回答那个问题，因为有多少有点关联啊，就是谈到异端，记得吗？那个第四章这里提到，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是教会是一个身体的时候，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在这个身体里面呢，对于异端是有分辨能力的。好，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好，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风潮，一种风气，从外面在流动的一种流行的一种风气。其实这种风气本身呢，就是为什么叫做异端，就是我们本身是一个纯的基督徒的信仰的时候呢，它在另外一个旁支从我们这里出去一个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异就是相异嘛，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但是从我们这边出去异端是从这个正统的纯粹的出去，然后它完全形成了一个相异的一个宗教，它是属于异教宗教这样。我们是信仰，它是宗教啊。本来有其他的宗教，我们都了解。外面的世界有世界的宗教，人有人自己自创的宗教。可这个异端呢，是把正统的基督的身体，从这里用一个欺骗，用一种利用。等一下我再讲什么样的人很容易进入异端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好像做了一个包装，或做了一个。你看这提到法术，有没有欺骗的法术啊，还有个风气啊，摇动的风气啊，然后飘来飘去啊，就会飘出去了，就会跟从那些异端。那这里提到说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我们知道魔鬼他是说谎之父，他所用的诡计方法，后面第六章谈到是一个火箭，都是有他的一些非常诡诈的手段。那么我个人认为异端就是其中一种魔鬼，跟魔鬼有关系的啊，他利用人的，有没有？雅各书谈到说我们心里面的这种私欲，然后跟魔鬼的这个诱惑，就两个就工作，就好像合作在一起了哈。其实在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就已经给我们一个引子了哈。即使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学基督，可是我们却有一种我们需要成长来辨识，来分辨真的假的纯的或者是异样的。好，这是等一下我们再回答那个问题哈。好，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来到第六章的时候，等于说他告诉我们要成长，成长是神给我们的啊一个环境，神给我们的培养。但是来到第六章的时候，那个分辨异端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打仗，这个征战跟魔鬼，面对魔鬼的时候里面的一种练习的，好像练习的很老练哈。在希伯来书谈到说第五章也提到，他说我们要练习的很熟练，以至于我们能够分辨好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工作。那我说我们的工作的时候，跟现在是以什么？以前我们是说不用立功之法，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本乎恩哈。那现在这个征战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自己靠自己的吗？不是，因为我们仍然是已经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恩典是可以让我们刚强的。好，如果你去看那个提摩太还有提多，
提摩太后书，主要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那里。
好，你念一下吧。
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好，我要跟他跟恩典连结，你看看提多书。
好，
提多应该是第二章的第一节。
对，等一分钟我打出来。提多书，
你们金姐自己写一下哈。现在我要告诉你说，虽然来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因为我们看到打仗的人也会打赢打输，对不对？也会有那个很会打的，然后不会打的哈，就是有他的很老练的跟不老练的哈。那事实上呢，我们不能再回到那种靠自己的能力打仗的那种概念了，我们一样是靠着神的恩典啊。那这里谈到刚强，我们要成为一个勇敢不丧胆刚强的人的话，意思是说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不失掉任何的我们的地步，不能让仇敌欺骗了我们，或者是把我们推倒了。这个是基督徒征战的概念。好，那请你念一下，有没有找到？
找到了。提多书二章一节呀，他是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好像不是，
有个刚恩典
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是这个吗？
那个对，那个对，
都是在提摩太后书。
对，但是第二章里面没有关系。好，那你就找出来了哈。好，
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
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上。
对，
好，那一节是基本上是最直接的谈到在恩典里面刚强起来。所以如果没有恩典，没有神的恩典的大前提，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魔鬼的面前得胜。我没有说打胜仗，我说得胜。什么叫得胜？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不败退，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我们是站在胜方在这里，而不要被欺骗了，不要被好像用他的那种欺骗的方法，然后把我们推倒了，或不要变成我们本来是胜者，得胜的胜哈，本来我们已经是 在赢的这边啊，但是我们后来以为自己是输掉的。好，这是我的重点。好，那我们就回到刚才以弗所书哈。
师母，以弗所里边也有一个刚强，我查这个字说，就是以弗所三章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嗯哼，嗯哼，嗯哼，呀、yeah ，恩典跟能力，恩典是跟刚强有关系的，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成为那一个战场上面的那一个打仗的军人，而且是一个不丧胆、不胆怯、不退跑，哈，是这样的一个刚强的战士。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他的要给我们的一个真理的意思啊。那我要进入这个以前，我刚才应该先问你们前面那些关于亲子或者是关于主仆，还有这个夫妻方面，我记得上次谈到夫妻的时候，这个妻子的这个方面好像问题好像感觉好像没有谈，你们没有还没有尽兴哈、啊。那还是说在谈到这个主仆啊，或者是父母子女这个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应该是要问你们，先问你们这个才进入，因为我刚才一直心里面在想的那个全部的群状。有没有人还有什么问题？那个里面的你一看就很清楚了，仆人该怎么样，主人该怎么样，秘诀就是为了主的缘故，服侍主人像在服侍主。然后呢，主人如果一个老板要对待他的雇员的话，就像主在对待我们一样，都是跟主学哈。然后丈夫爱妻子像基督，妻子顺服丈夫就像耶稣基督顺服他的父亲，这个都是有样可以学的，好，不是平白无故就要求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学的。而且如果我们学成的话，那真的是天大的恩典，好，是我们做不到的。可是因为真理叫我们得自由，记得只要你进入真理你就自由了。我们的问题就不在于像这种丈夫也要顺服吗？像这种妻子我要爱吗？他配得我这样爱吗？啊，这种儿女，这种父母，这些是因为人已经堕落，以至于造成这些很不堪的一些彼此的亏欠伤害啊。但是基本上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进入真理，按着真理，我们就无往不利了啊。但是还是有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上次你们谈到，有人谈到说这个家暴的事情啊呀，还有没有一些问题比较实际的？
师母，
嗯哼，请讲。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听得到，请讲。
就刚才你说到那个顺服妻子顺服丈夫嘛，那我现在信耶稣嘛，那开始的时候他是逼迫我的，那现在他呢就是说，比如说教会有一些施工的时候，那我会跟他商量，那他是不同意的，那在这个方面我要怎么去，就是说一方面去祷告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度，又不伤害我们的关系，又能够让他带到神的面前。
嗯哼，你是说他不认同你就服侍，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比如说教会那么多人都可以去，就你不能去，说你就在家吧，他会这样子说我。
那最后呢，你去了没？
最后我就去祷告嘛，然后我就跟他谈嘛，作为一个教会当中，我们是一体的嘛，我们不可能说比如说家庭当中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有父母的这些，有各有各的位，各有各要做的，那我说这是一个整体的话，你要是这样子让我待在家里面，我不是不顺服你，是因为现在我跟你说比如说关于神的事情，你没有那个啥，你没有听从， 那我呢就会去在主里面去顺服你，尊重你。但是这一点上，我说什么时间你能和我一起来到教会，你来看一看，你就来观察我的一个言谈举止在哪方面是不符合你，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接受的，然后那你就可以来跟我有一个面谈嘛。他就是有时间就说啊，我管不了你，反正你去吧，我管不了你，他就会给我搪塞过去，这样子。
所以后来你还是去了嘛，对不对？
对，他我还是去了。
嗯哼，那去了回来之后，你们有更好还是更不好？
好了。
你说好，
好，
你说就说你去了，然后他回来他也没有怎么样，是不是？
对，也没有发脾气，反而是他因为我跟他说嘛，让他成为我的一个监督人，就是看我
怎么说，也有在尊他为你的头了，对不对？哈、哦，你跟他商量，你跟他讲道理，哈、哦、呀，等于说。神的保守让你回来没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逼迫难处，对不对？嗯哼，
没有。
我想你这个是他是不信的嘛，对不对？
对呀、
啊。嗯哼呀，信跟不信的一个层次在这里啊，信跟不信的问题。那你如何要感化他？如你的责任在哪里的话，也有真理的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好好，那么你这个情况下面，等于说。你还是要问到他说可以。事实上，你是在往这个顺服的这个方面，他已经跟你说你要去就去吧，我管不了你，哈。
对。
然后有一个概念哈，有一个概念，我们对主的顺，对主也是要顺服哈。那对主的顺服是神的话，如果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就是不能说用自己的理由来啊。来圆这个借口或理由，把圣经所讲的那个真理呢，就用道理把它做一点点的一种改装，哈，那你这个结果本身，我是个人是觉得说感谢神，他有保守，等于说没有让魔鬼有更多的攻击，哈，那基本上你的心里面。有甘心这样做吗？
嗯，
你没事、
就是、
里面有甘心还是里面有很多的怨呢？
嗯，没有怨，有就是有一次嘛，他就是我开始的时候嘛，我信主之后嘛，就是开始有一次就是教会办的学习班嘛，就是白天去上回来嘛，他就不同意，他说你如果去的话，你就那个啥，你就我就和你离婚，到民政局办那个手续。
嗯。
当时我就很清晰的知道这是来自于撒旦的一个恐吓吓唬我。那我就去祷告。祷告之后神就给我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很柔软的心吧。当时我也是比较倔的嘛。我就去祷告。祷告之后呢，他就驱逐我要离开这个家嘛。我说主啊。这样子，我说你看我因为信你离了婚，这要没有一句解释，然后我就这样走，我就觉得心里面不甘心嘛。
嗯哼，
我就有祷告，我就跟他说，后来就是神感动我回去跟他当面去说嘛，
嗯哼，
就是讨他的一个意见。那我就跟他去表示的时候，我说怎么张口呢，我张不了口呀，我就跟主说，但是神就给我就说让我有话就告诉他，作为妻子来说，你看我信了耶稣，你就要跟我离婚，没有其他的理由吗？还是有比如说你外面有外遇还是怎么的？他就说到我没有看到一个像你这么样子坚持信耶稣，而且就是不要我了。我说没有不要你，我说我晚上回来，白天在那里，我说我跟你已经说过了，我现在就是讨你的一个说法，我的立场就是因为这个我要坚持嘛，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要坚持去学习圣经。还有就是我在家庭当中，我所做的哪方面不到位，你可以告诉我。
嗯哼，
我可以改变。但是你突然就是 话我就会生气嘛。
打岔一下哈，我打岔一下。啊，基本上呢，你是有智慧的，在面对你们两个的这种矛盾，关于信仰的矛盾，哈。那有一点我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能放弃的，不是教会里面的活动，不是教会里面的学习什么，我们不能放弃的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啊。所以所谓的逼迫本身，其实逼迫的真正的意义是说，你不能再信耶稣了，那个叫做逼迫啊。那如果说你不可以奉献，好，那钱我赚你不可以奉献，或者说他不要你去教会做什么的话，那这个呢是一个，因为信跟不信一定有不同的价值观嘛，观念不一样啊。那么比如说像他，你也理解说，他说好像你要神就不要我了，那反过来呢，他也要证明看看是不是，如果我说你再去的话我就离婚，那你就真的就是不要我了，你懂了意思吗？
嗯，没有，明白，懂。那次我就是，那一次我就是看到他不让我信耶稣嘛。
他认为不信的人很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我的太太或我的丈夫信了耶稣，就好像他比我重要。那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爱主过于一切，过于一切嘛。好，那等于说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表态，他不能理解，他是不信的时候呢，他想要证明，如果我用离婚来威胁你的话，是不是让我猜中了你真的是看你的神过于我，你懂了意思吗？你现在了解我的意思吗？好 OK， 好，那我觉得你的处理方法，你是第一个你寻求神，第一个你心里面不放弃，好，你知道你执着于对的，第二个你会去寻求神，你不是硬着跟他好像说对他有一种抵抗啊，或者是有一种两个人就起冲突啦，哈，你等于说你也在当中，你想要更和睦，哈，所以你有寻求，然后你有按着神给你的智慧，我想这个就对了。但是有一个我们要小心，不是只有你，很多妻子，特别是妻子，因为我在中国这几年来碰到很多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去做了一些很热心，可是基本上动机上就是很希望，两个希望，正面的希望，积极的希望是哇，我的丈夫可以跟我一起去多好，所以她一直要传福音给她的丈夫，那她的目的不是在爱她丈夫的灵魂，而是希望丈夫跟她一起去，她可以跟别人一样很圆满的夫妻一同步去教会，然后她就轻省了，就不会受到一些丈夫的误解啊，或者是就比较顺利了。好，这动机问题哈。那基本上我要讲的是说呢，我们执着不放弃的为主被逼迫，为义被逼迫，是不我们绝对不会不认我们主的名。好，那我觉得说你的目前你告诉我的是顺着真理在做的。嗯哼。那你有问题吗？对不起，我刚才没有搞懂你，你有问题吗？
我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有时间教会当中有一些施工的话，那么在自己的家庭这个特殊的环境的里面，那我还是趋向于在家庭当中让这个家来和睦，那么我的教会的同工就会说我体贴肉体，专顾自己的家，没有顾好神的家。那我在这一方面是有一些，怎么说呢，是有一些挑战我自己的吧。
关于方面神怎么讲，信跟不信，
那么我
信跟不信的方面，你有印象吗？在真理里面，我们回到圣经，神怎么讲？
神就是让我去顺服他自己嘛，
顺服神自己，是你意思吗？ OK， 是吧，
顺服自己吗？
OK， 好，就是顺服神就对了，是不是？
嗯，
OK， 好。那你因为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你顺服主，你的丈夫还没有真理，所以你顺服主，这个是第一个权柄，没有错。但是这个权柄下面神所设立的丈夫是你的头还是你的头？好，所以这两个等于说 你现在在练习怎么样让他不会起那种致命性的冲突。什么叫致命性的？以至于不和睦，就像你讲的。因为神要夫妻和睦，有一个哥林多有讲到，如果这个不信的他要离开，你没办法，是他的选择，因为他不信嘛。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和睦，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很注重那个和睦，注重神所注重，那是对的。所以呢刚才有一点你提到说别人教会怎么讲，这边丈夫会讲，那边教会怎么讲，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还是去寻求神，然后又是看神怎么教导我，然后我去教会去顺服，这样子我就不管教会怎么样来评判我了，说我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感恩的，就是委身在基督的里面嘛，就是这样寻求神。
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嗯哼。所以你就看到你有一些见证在那里。你看，我问你说你回来有没有发生一些很大的一个争端啊，或者怎么样？你说没有更好，对不对？所以不要怕，那也就是要刚强的心。嗯哼，我们不是听人的，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就是你如果有可以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的话嘛，你就有一个真理的一个道在那里。然后一方面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征战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它有一种暗箭火箭，我们是防不了的。就你这个的话，让你还可以，有时候我们是一下子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真理的那个根基在里面。等于说呢，你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说我就寻求神，那就对了，不要自己做主。
嗯嗯，
因为基督是男人的头，你这样做是对的，那个顺位是对的，非常好。非常好，嗯哼，感谢主，嗯哼，很好的见证，非常好的见证，嗯，还有吗？关于这个夫妻或关于这个亲子，关于主仆方面的问题，实际问题有吗？这个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伦理了，就是生活中的伦理，不然我们就连接到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征战了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有仗要打，而且我们有一个已经得胜的一个确据，我们已经是在得胜的那一方。问题是如何留在得胜的那一方，而不失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这应该怎么讲？失去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是我的啦，那我不会动了，怎么样不摇动？可以这样讲哈。好，那我们就从第六章的第十节，我们先把它，我们再念一下哈。好的，从第十节我们念到第十二节，先念三节来。
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二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的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打一个美好的仗，就是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这是我们的操练，我们一定要练习啊。那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刚强的战士。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主啊。那再来的话，就往下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军装要穿上。记得前面第四章的时候没有穿上什么，脱掉什么哈。那这个军装一样的是神已经预备好的了，那我们要去穿上。有没有说可能说有的人就不穿了呢？如果神已经预备好，等一下我们就看往下看，你就看到说那个头盔是什么哈，腰带是什么，还有那个护心镜像防弹衣一样是什么，藤牌是什么哈， 基本上就是保护的哈，防患跟保护的。那么这有没有人说他就忘了穿的呢？就不穿的呢？有没有？
有。
到本乎恩，就神你都已经预备好了啊。那我说过，我们有我们的责任。那么谁刚才谁说有？
我喜梅。
哦，喜梅呀、yeah, ，OK 呀、yeah, ，我认同你哈、啊。因为来到全副的军装的时候，它不是整个是一件穿下去的，就好像那个太空人一件穿下去，不是这样。它是有它的那个英文说 piece 哈、啊，它有几个 piece， 它有几个地方不一样的哈、啊。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没有用这个，有时候可能没有穿上腰带，有时候可能没有穿上这个复兴镜啊，有可能，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好，那在这里呢，在这章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词叫做抵挡。如果你往下看的话，就发现这个抵挡的意思是说我保护好我自己，防护好我自己，而且我还不上胆，我可以站立得稳，做刚强的人。好，这是一个我们要表现出来的一个形象。好，那第十二节提到说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好，这个有好几个地方不是就这里告诉我们。好，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章，好，那里也提到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征战的对象不要找错了，而且不要随便找那个属血气的去征战，好，那我们就浪费我们的这个心力了哈。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要抵挡的是那个你看不见空中掌二权的很实在存在的，从创世纪开始引诱夏娃的那一个，到现在还是一样。我就不细讲这个撒旦的存在哈。等到我可能最近辅导课还有我的那个门训也会讲到，整体的讲完之后，你们再去听那些我讲过的，有点像把它当做专题来学习好了。我就不进入这个撒旦怎么样来的，然后撒旦做些什么事情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然后我们能够做的，什么叫做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守住。刚才我讲的，保罗说，守住我所信的道。不管是试炼也好，像刚才姊妹说丈夫不信，对她实际上是有很多难处的哈。那但是呢，她如果不管是为义受逼迫或怎么样，能够守住所信的道，这个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那对于信的话，当然我们会我们的信心，我们各方面有时候会软弱哈，我们也会被欺骗，被魔鬼的那个手段欺骗都有可能。但是只要我们靠着主，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不管是哪一方面该产生的一种征战的一些能力的或征战的智慧的，都会神已经帮我们配备好了。好，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往下面，为什么我们跟撒旦魔鬼面对他的时候呢，我们会害怕呢？因为他是管辖。他是第一个，他是非常邪恶的；第二个，他是幽暗世界里面的头。所以对于这种管辖者，而且是黑暗的，对我们来讲，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是泥土所造，我们是很渺小的。可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这是重点。好，现在基督，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在基督里面。好 ，OK， 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谈到军装啊。我们从14节要到17节。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呼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台，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好的，谢谢。这几节这整个的一个军装的配备呢， 分成两个，我们可以思考，一个是什么东西，第二个是它在保护我们的什么。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头，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就是我在到底它在保护我们的什么。好，我们的腰，还有它的这个配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分成两，一个是我们被保护的这个层面来思考，一个是我的这个军装里面的配备，好，它到底是什么作用？这两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思考，但是我不解经，我不解经，因为解经的话就会变成你可以有很多角度的解经，那我现在只是说请你们思考的时候，或者是引导人家思考，你对孩子的话你不需要解释太多，叫他记得说我们这里要有救恩，哪里要有真理，你可以按着他们年纪有一点解释，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要放在心里面的是神的话。好，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查经的时候不要解释太多，也不要主张太多，我们就按着神的话原来的怎么讲。如果这里是我不了解的，你可以请教，可以查考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基本上它的一个经义我们都是可以吸收的哈。好，那现在呢我们有我提出三个方面，好，应该是三个方面哈，我可能少了一个四个方面，那我少了一节，这一节我本来没有想要放进去，想要另外讲，但是我在想可能还是把它放进去，就是那个信德的藤牌啊，我提到头的、心的、腰的、脚的哈。那因为这个信德的藤牌呢不属于哪里的，应该讲手的啦，可以讲手的哈，所以如果你把它加进去也可以，也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要让大家更清楚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哈。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它头、心、腰、脚，然后呢手哈，因为你那个藤牌一定要用手来拿嘛。好，我们把那个形象秀出来一下，那个刘磊，请你。好，现在这里是一个罗马军人的，他这里是以罗马军人军装，因为保罗在监狱里面，每一天看着他们穿的，圣灵就感动他说，就拿这个来写出这个我们的这个抵挡魔鬼哈，征战的我们的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全副军装。好，那从军人所在穿戴的这一些每一个部分呢，首先是为了要抵挡伤害，这些都不是武器，所以不是抵挡去把他们跟他们去打，不是这样，抵挡我们受伤，对不对？要防护我们受伤。好，从这个形象呢，我们就可以一定可以去了解说，为什么说头的地方要戴救恩的头盔，腰的地方要束上真理的带子，然后这个胸的部分要有一个护心镜，就好像穿那个防弹衣一样，让它子弹不会过去，枪也打不进去。好，然后呢我们的脚能够走啊，如果你脚那个鞋子太小，或者是没有穿鞋都不行，你要走，要跑，要很非常，那个时候很英文说很 rough 哈，怎么讲比较好，比较是很
地很粗糙不平
呀，非常你要跑的你要做的都是很粗的一些那个，说你的鞋子要能够让你走得动走得远哈，也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你的经验。等一下我们再谈哈，那个脚代表什么哈，头代表什么，心代表，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哈。然后这个藤牌的话就是我们的手哈，我们的手是手跟脚其实是一样，是一个行动哈，我们的那个行动这样。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首先他提到的是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先来看带子。好，为什么从带子先讲呢？照理讲这整个所有的这个你看他的这个配备哈，最起眼的你看到什么？最起眼的让你第一个印象你会看到什么？
看到剑和盾。
哦，你会剑啊，这比较那个哈。OK, 好。还有没有？
我也是看到那个盾牌呀、
啊，你看到盾牌？是，
我是先看到头盔。
头盔，嗯哼，对我来讲也是头盔，
呀，
真的头盔就是很就好像一个军人的代表，然后也是一个军人的安全感啊。还有没有？他们穿的这些配备哈、啊，是很重很重的，那不是开玩笑的。我没有去查到多重，他们有人有把它计算有多重哈、啊。那就是为什么当他们打仗回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卸下来的呢，包括他们还有军器，还有可能还有拿一些东西回来的或怎么样哈、啊，战利品或什么的话，打胜仗回来的话，他们到了自己的境内的时候，那些其他的百姓不但要帮他拿一里路啊，不要帮他拿一里路，然后耶稣说不是只有一里，你还一里还要甘心的陪他走第二里。那个时候犹太人面对罗马军人，犹太人就像一个次等公民国民一样，所以他们就好像仆人一样，就要帮他们拿好、啊、拿帮他们拿这些配备很重的，拿了一里路这样，然后耶稣说你要甘心的走第二里路哈、啊，他们有这样的以前有这样的成规，嗯哼。好，袋子可能不是很起眼，但是袋子现在有的人腰椎受伤的话都要穿一个什么，你们有吗？这里我常常看到那些在抬重物的，在做的比较需要那种腰力的这些人，他们都穿一个那叫什么，
像那个背心似的，然后把那个腰给撑起来。
对，它主要是这个袋子啊。那怎么讲，
腰带或者束腰的，
嗯哼，呀、yeah, 护哈，保护，然后把它让它挺起来哈，让它可以有力气，给它分担一些力气哈。所以这个腰带呢，首先它是一条，啊，它是一条，它不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腰带是为了美化了哈，它可以用链子啦，它可以用很多那种装饰的了哈，那种腰带是。没有什么真正是对腰的作用的哈。那现在呢，对于腰的部分，我想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腰它的那种运转，它的承重，它的它的可以承受的这种重量，哦，它可以整个身体哈。我是不想再进入这个，因为我曾经去看过一个腰的这个结构哈。太奇妙了哈，这个脊椎哈，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两只脚站着的这样的一个人，整个这个腰跟膝盖的这种承重那个哈，要非常非常的精密和强壮，神的创造很实在是太奇妙了哈。好，所以这个腰呢，他首先就提到这个腰带，然后他就把它看到说这条就像就是真理的作用，好，所以它是一个。承受而且要起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凝聚在一起的啊。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当然腰带再细的比较是男的啦，弟兄们都比较细腰带哈、啊。那他们常常会想要放松的时候，通常会解掉的就是腰带，对不对？我这样讲对不对？在美国的话就是领带，有没有？我常常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他在就是比较崇拜的时候就带着领带，等一下就看到他的领带已经弄松掉了，是不是啊？他是一个好像一个束缚，束着腰带，就好像给你把整个的力量就集中在一起，就是已经预备好要工作了，要开始了哈、啊。一方面呢，当你放松的时候，这一些呢也会变成我们的束缚。所以刚才提到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谨守。好，所以等于说这个腰带是不能放松的。好，嗯哼，这个腰是常常就要束起来，不然可能会受伤。好，我们先从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讲了，因为我看到一个身体嘛。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心。今天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要判一个人生跟死，到底他死了吗？是由心脏来辨别的。 心脏停止了。好，那等一下会谈到头了哈，头也会脑死，但是脑死跟心脏的这个死掉呢，就是没有作用了，衰竭没有作用了，是不一样的啊，对我们的整个人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啊。好，然后脚就是要走啊，他看看你的脚走不走得动，能够走多远啊，然后你的脚走去那边，你的脚中是留下什么？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脚的一个想象哈。还有没有人想象到什么？不管是你的腰或你的心或你的头或者是你的脚，这个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用这个来做一个比拟嘛。好，我们可以要用一点心去思考哈。等于说，我们每一天都在备战的状态，然后呢？在这种备战的状态中呢，我们对于我们全身的保护是不能有一点放松的。
师母，
请讲。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原来，我们那个教会呢是一个老外，他就在讲这个救恩的头盔，就讲到这一块的时候，他说上面呢是戴着救恩的头盔，完了下面呢。全部是 naked， 大家都在笑。
嗯哼，
嗯，
然后呢？
然后就是，底下就没有再讲了，就是那意思就是，你不光戴上救恩的头盔，下面的每一项都非常重要，不能就是说你上面光戴个头盔，下面是裸的。
我不太了解那讲的是
哦，他就是又有点幽默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全副军装嘛，不能上面光戴个头盔，应该底下也是全副武装的。每就像这上面这个图解上呢，比方说公义的胸甲、真理的带子、信心的盾牌、圣灵的宝剑、平安福音的鞋，就是下面这个一样都不能少。
所以你要讲的是说全副了，对不对？
对对对，全副的军装。他说你不能上面光有一个救恩的头盔，完了下面全部都是 naked 的。
OK OK， 好，等于说他要讲
就是
说要全副的军装，
全副的军装，对对对。
好的好的，
谢谢。
那你从他讲的，你有什么实际的一个了解呢？从你
没有，那当时就是在福音的那个课程里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听他讲这个福音，就是其中讲到今天正好讲到这个全副军装了，我就想到这一点。
嗯哼，是。这一些身体本身，就像我们前面从第四章开始谈到恩赐跟我们这些四个身体哈，一个身体哈，它其实是前后是呼应的哈，它用一个人的身体被军装保护起来，到底跟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跟一个人跟在地上的这个信仰的这样的，我们已经谈到实践了嘛，哈，它实际上第七项我们谈到实践，就到底跟我们的实践有什么关系，哈，所以我们是可以去联想的，去可以连结说，首先我们知道一个身体没有哪里比较重要，所以就像刚才，这个是羽凡讲的吗？是啊，
是的，师母。
哎，好，就像他在讲说，没有哪一个不用戴的，有人可能特别不喜欢戴这个护心镜，哇，整个竖在那里，然后很热哈。等于说每一个部分，所有的配备都是必要的哈，所以它是一体的啊，即使你。头戴着头盔很安全啊，那如果你不喜欢戴这个护心镜的话，那可能一下子因为判别我们的生死是在我们的这个心嘛，哈，我们的这从人的身体来讲嘛，哈，但是我们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就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哈。还有没有谁有没有什么想法？对于我们的头、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腰、我们的脚，哈，那包括那个。藤牌用手拿的，好， 其实这个藤牌很特别了，因为它一方面又是保护作用，一方面的需要有这个手的操作，其他都是静态的，你穿上去穿好了，这个当然到了宝剑那个就另外一个层面了哈，但是这个藤牌你是要用手去操作的哈，你要懂得怎么样看到那个火箭来哈，你要怎么挡，你是要操作的，所以去在这个保护跟在这个啊，好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武器的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啊，这个我在想，我下一次我们再进入这个藤牌。那我现在先谈这个四样。
师母，刚才讲到那个腰带，因为你要是没有腰带的话，它整个就是它整个的军装就都松散了。
对。
就再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没有办法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就是说，它让。除了头盔它戴上去就是在它那个位置上，等于说这个腰带子是让各个别的呢除了那个手上握的，让它能够待在它原来的那个位应该待的位置上。
嗯，
所以它是正中间呢。
嗯，
这是我的讲到腰带的这个理解。
是的，是的。嗯哼，呀、yeah, 它在一个我们说承先启后，这个不是承先，这是上下哈，整个上下的一个，不管是重力或者是它的这种它的转动哈，它的使力都在一个轴心的位置呀。
Yeah, 对，他有前一段有个牧师讲，就是说他就是他瘦了很多，他生病嘛，然后他的腰就因为腰带一下掉了以后就很容易出丑的样子，他就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出丑的场面，后来他就说就是说他的腰带，他去参加这个儿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孙子的婚礼怎么样，结果他们因为瘦了很多，他就找了一条平常没怎么用，结果那腰带就断了。
哦、oh, ,OK。
然后他又瘦了，他以前因为他生病嘛就瘦了很多，然后他就讲到他自己就是当时很难看，然后他的儿子和那个弟弟啊什么就马上就cover他，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那么难看过，就是讲到这个。这个腰带断了，它所带来的这个难看，
是，我记得我们的孩子啊，或者是因为有在带腰带比较是像牧师、啊、还有我的儿子哈，我们女的就比较，女的腰带通常就是一个装饰品了、啊，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在那个哈，虽然我也有，可是觉得好像是一个多余的这样。那我常常看到他们忘记带，有时候特别是孩子还没有很那个哈。那当他们习惯了之后，他一忘记，他就会赶快回来系个腰带，这样，嗯哼。对于这个各个部位的保护，有没有什么样的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有它的配备？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思想？
我这么想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就想说这个，您刚才提到说为什么就先提到这个，先把真理的带子。放在最前边，我想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真理来环绕这一切的话，
嗯哼，
你这个公益啊，或者是这些别的这些平安福音的鞋呀、啊，就是他的这个军装，可能就不会说，就是合宜的用在一起，可能就不是整套的，所以必须得有这个，好像像一个真理的带子，把这给束住，就是环绕这一切。这只是我
它成为一个凝聚，成为一个等于说它是你如果说把头跟腰分开的话那头有头的，腰有腰的，可是其实头也是针对整个身体的，其实整个所有都牵扯到整个身体了，不是说头没关系，头坏了其他都还不是这样的，它是牵扯到，但是这个真理的腰带本身呢，它有一个一方面呢让你有一个能力在那里，二方面呢它是把所有的一切整合成一个的对我来讲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哼，因为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我们的腰部的这个结构的话，是很奇妙很奇妙的。然后它需要一条带子，就是有这一条儿哈、哦，它不是凑起来是一条哈、哦，而且它刚才那个说它断掉是不能断的哈、哦，它是很要系得很紧，很 合身，而且它是有很有力量的、很坚固的一条带子。嗯哼，
师母。
嗯哼。
哦，我最近在健身哈，健身的时候，教练就说，你首先要练的就是核心，就是现在所身体的带子的那个地方。
嗯
哼。就核心没有力量的时候，那么你慢慢的，你的腿就没有力量，你的胳膊都没有力量。
是的，是的，是的，很好，非常好的一个啊哈，一个解说，非常好，是的，嗯哼，因为在这里，
我也想
一直告诉我们身体一个身体，好，请讲。
师母，我也想看一下这个头，就是头，我觉得看的是最重要，因为好像腰也好，手也好，脚也好，如果头不动了，那个好像全身也动不了。就是我们身体也是脑子会控制，有的人摔到脑子他就可能瘫痪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里讲到经文讲到是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所以对于头的保护就是救恩是吗？就只有救恩，那他怎么不是真理呢？就是脑子是要想一些真理的话语，神的话语，那救恩是不是全都包括这些？这个救恩是不是包括公义也好，真理也好，信心也好，圣灵也好，是不是包括这些？其实都有。
你很容易就会做一个分析哈。好，那我尽量的用这个角度来跟你沟通这个问题哈。首先呢，当我们谈到一个身体的时候，一定要撇下什么最重要、什么不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它没有任何的偏重的这个意思。哈，这个就是为什么第四章呢一直在讲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所以都很重要，然后呢，缺一不可。好，那么它是一个统筹性的。那我了解，你说如果这个脑子这边已经没有功用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好像瘫掉了嘛，就是一个少了一个指挥中心了，它有它个别的功能，但是如果来辨别说这个人生或死的话，是由心。好，那么我们现在就从你这个刚才所讲的来思考一下，你刚才提到脑子里面有思想，对不对？
对。
好，思想从什么来？
心思意念。
跟心有没有关系？
有，
是。好，心，然后思，然后我上次提到，心灵是神住的地方，灵是神住的地方。然后再从这个心灵里面，我们包含着我们的意志，包含着我们的情绪，包含着我们的心思念。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那我了解的问题，因为你说救恩不是最重要吗？如果你这个人没有得救的话，其实就别讲了。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在这里面全副军装里面没有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它有它非常精确的它的功用在那里，缺一不可。所以刚才那个宇环说是全副的军装，这就是一直我从第四章一直想跟大家讲说什么，这样有没有华安，有没有当然你的角度跟我的角度不太一样，我知道哈。那这样有没有，你有没有还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明白一些，就是其实每一个功用每一个部位都很重要。我提这个问题呢，其实跟我自己有关，因为我常常觉得我的脑子是被攻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老是会被各种的负面的想法呀，各种的东西就是会搅扰，所以我总觉得我这个救恩的头盔戴在脑子上，我是不是没戴好？就是我老是会觉得，就是会被搅扰，就是会被脑子会被攻击的感觉。
脑子被攻击的意思，如果把救恩连在一起了，等于说你会怀疑你没有得救吗？
我没有诶，比如说我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我比如说我每周我们会有团契，那开学了我们就会开始，可是在开始之前哦，就是一直会有，就是会被攻击被骚扰，就说你不用开啊，就是他们也不需要啊，然后他们要上班的，有的又不来啊，就是各种这种声音，就是我想说的这种骚扰和攻击好像常常有类似的。
那这样的话，你是说救恩被攻击，还是说心思被攻击？
我的脑子被攻击，然后我就想问，这个被攻击呢，是我戴上救恩的头盔，我就不会被攻击吗？那我常常被攻击，是我救恩的头盔没戴好，还是哪里有问题？
为什么你说脑子被攻击呢？
就是脑子里的想法，各种想法。
其实是心思啦。我觉得
呀，心思，你在讲的是你的想法，对不对？
对。
好，我们讲心思、心智、心情。好，那脑子在做什么呢？脑子是在做指挥中心。所以大家请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后书，等一下哈，因为他现在谈到头是戴救恩的头盔，你就不能说我的脑子被攻击，不是在攻击我的救恩，他已经把它配起来了嘛，你懂的意思吗？你现在是用你的了解来想这个问题，想你的问题。可是既然这里说脑，我们的头要戴头救恩的头盔，那就表示你这个问题不是在攻击你有没有信主，是在攻击你做那件事情，对不对？好。
对，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应该是第十章，等一下哈。好，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好，第三节开始，从第三节开始哈，我们三四五三节，三四五，好，请念。
好，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好，这里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认识神的有一些至高之事会被计谋，或者是这个仇敌的这样的一个诡计所拦阻，这个是救恩，相信不相信？另外一个，将人一概攻破了之后呢，将人所有的心思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那你现在能不能看到他有两个层面？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头盔或者用脑子还是心来讲的话，哈，那么第一个层面是救恩的部分，就是属于这个上面说拦阻人认识神的，就是等于说有些人他就是不想信神，哈，那是救恩的问题的话，就是在他的脑部。我们要这样，我讲不是不应该讲脑部，就他头的部分，哈，这是他的一个跟救恩配起来，后面这个跟哪里配起来？
心意夺回，心
就跟心配起来嘛，对不对？好，这个也圣经在讲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果像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好，所以。不信的也不信的这种至高的这种叛逆的问题，信的也有信的这个心意，也是一样，就是叛逆性的，好，就我们讲的，我常常讲就是那个被盗的病，
被盗
呀，都要把它夺回归服基督。这样你有没有对你的问题比较有概念一点？
嗯，清楚了一点，就是我的 救恩好像不是在头，我不是头的问题，可是心思意念的问题。
心思就是我们的，因为心，我们的这个心的话来到就是公义了啊。你讲的对，如果没有救恩，我们就不没有公义可谈了，因为我们不能被称义了嘛，有救恩才有被称义、嗯、啊。所以来到这个心的话，当神救了我们之后，这个心如果是一个旧的心，是一个啊，圣经说这旧的那个皮囊，或者是一个旧的心的话，那是配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属于扭曲的，那个就是要被医治了哈、啊。他说一概要夺回，那个要夺回来顺服基督，这个心是顺服，然后这个头是接受，我就转了，转回到神那边，我成为神的儿女了哈、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死死的说哦，头是这个部分。心的也不能这样死死这样讲，但是基本上这个啊，我们的这个相信哈、啊，相信就好像一个指挥中心这样子，已经在那里定在那里了。然后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顺服基督，这个是它整个是连结在一起的，整个在一起叫做基督徒，而且穿上叫做基督徒的全副军装这样。嗯哼，
嗯。那我是顺服的问题，我还是要继续的。
你那个时候、嗯、那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你就要去辨别说是主你告诉我说不需要，还是说你对，还是去寻求神就好了。对，是顺服呀，我们的心能够顺服。
对，我就是不肯定是不听他的，然后我就照样发通知照样聚会，然后又很好，然后大家的反馈是跟那些谎言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大家说他们都很需要这个团契。那 我就是觉得被他这样子，就是他为什么老是来，就是为什么我老是会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为什么我老是会有，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老是会有这些。
你们对于怀疑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老师会有吗？
我觉得他在意
了。我觉得啊，你先说。
觉得他在意了，太想做好了。
太在意了。
嗯，怀疑，我觉得就是你的那个，我也会有，我也经常会有，但是是开始的那个几句话，突然就是给了我一个。看见吧，就是当这些冲击来的时候，首先我们呢要站稳，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也经常会被这些事情冲击，我想冲击两个方面，第一是自己的生命可能还是成熟度不够，有一些事情一来马上你就会被搅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这些事情来本身对我们的生命成长也是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就是说当他冲击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稳住，呵呵，站稳，稳住，然后回到主里面，在主那里去支取力量，然后和主同工，恢复自己的这个心力。
嗯哼，是，不管所有的挣扎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软弱或我们的不明白没有智慧，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啊，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在爱中建立自己，掌控基督的形象。嗯哼，记得他的整个的重点还是放在第四章，长成基督的形象啊。那我们要需要经历这个精兵军人的这种站立得稳，能够好好的保护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征战的经历。嗯哼，还有
就是，
嗯哼，
嗯。就是他要来就来，然后我就是要抵挡得住，就是师母之前刚刚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靠着主，也靠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就是。
是的，不要，我们就有时候就是需要知道，我们不能体贴肉体了。嗯，我那个到辅导之后我会谈到这个，因为跟那个撒旦有关系一样。那肉体的表达是必然会有的，我很累啊，或者是我今天力量不够哦，那个都有的。而且 我们不是一个神的故宫，我们是一个儿子，我们是一个女儿，我们可以像儿子那么自由的跟神说，神啊我怎么样，那至于神要我怎么样，我让他做主，我顺服他，这最重要。好，我们再回到孩子，请讲，有谁要讲吗？
师母，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十八节，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个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怎么理解呢？就是，
我们现在就要讲到那里吗？还是我们到那时候？
还没到呢，哈，那等一会儿也行，
好吗？
好，
就是等，好，下一次喽。
好吧，好的，嗯，
顺着这样下来，好不好？啊，
嗯嗯，
那么下一个讲的是那个军装的部分，好哈，
嗯嗯，好，
啊，我们会，我们在那时候再讲，可以吗？
嗯嗯，好的，
好，好，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对于这个头的部位、心的部位、脚的部位，哈，啊。有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腰的部位哈，腰。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话音讲到就是头的部分，我只是可能有，我这个想的也有点可能是不是钻牛角尖，我就觉得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思想都是主要在大脑里进行的，好像那个心嘛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情绪各方面的，我也知道那个心思，这是就是整个一体的，所以等于是一个您刚才讲的那点，我觉得也是对我也是一个开启，就是说没有哪个军装哪个部分更重要，我们可能曾就是觉得说有的部分是最重要，比如心跟头这两个是跟生命相关的，别的你说好像还人要真是有的人断手断脚了还是可以活着，所以我们会就是。无形中就会有个哪个器官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的确是全身你哪个也少不了，你少了你都是一个残缺嘛。
嗯哼，嗯哼，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刚才话音讲到说的头，它其实是长，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一个心思，等于说就是一个就是说灵魂体，你这个不能分开的，因为整个是。人是一个整体的，就是你的情绪可能也是受你的各种内脏器官的影响，跟你的脑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不是说好像可以分开的，是这个意思对吧？
嗯